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你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今天我们仍旧要跟着张德仁牧师一起查考彼得书信。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范围是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五到十九节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五到十九节，在这段经文当中有提到好管闲事。这个好管闲事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好管闲事呢？其实它的原文有其他的意思。另外，用圣经的道德规范当令箭或者是尺去衡量非信徒，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呢？在十七节里面提到，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是指神审判的次序吗？那么这个审判有什么样的含义呢？待会儿张德仁牧师会带领我们仔细的来查考。以下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
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，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要想一想是为了什么受苦的。所以四章十五节彼得就提到说，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点点点受苦。这个有人点点点受苦，这个受苦是一个动词。因为什么受苦呢？因为杀人 ,Fake News, 因为偷窃 ,Calaptes, 因为作恶 ,Kako,Oils, 你会发现他都刻意在押韵。你还记得彼得前书，他的文词相当的优美。这个地方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，希腊文 ,Phonius, Calaptes, Kakopoios, 甚至好管闲事的字尾 ,Yesos。所以难怪啊，史瑞纳这个学者说啊，彼得列出公然的罪行是出于修辞的原因，否则你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提到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。作恶可能是一个统称，都是很严重外显的这些罪行。难道本都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西亚、必推尼的信徒有人是这样子受苦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修辞的缘故。从希腊文的图析来看呢，它的结构很自然是要着重在最后一个 ,all low tree episcopos, 好管闲事。好像信徒当中对于这块，他们有人是因为这样受苦的。什么叫做好管闲事呢？在原文的结构是要凸显好管闲事这个概念。好管闲事这个字是一个复合字，这复合字是由两个字组合而成的，一个是 all low tree, 就是属于他人的，另外一个字是 episcopos, 就是监督。它的意思可能是指着什么叫属于他人的监督，就是属于他人的事情你在那儿监督，错误的干涉与监督他人的事情，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苦？所以好管闲事翻的不是太好。这个名词呢很长啊，在新约只出现一次。那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告诉我们，它的意思是呢，干预他人事务的人。很可能彼得是要信徒 在信仰群体当中彼此看守、监督，我们监督自己人就好，不要急于去为教外的人定规章、下判语，去管到教会以外的人。当我们今天在谈公共神学，为什么没有立呢？因为你拿圣经的教导去监督教外的人，你用圣经的道德水平、是非对错去衡量教外的人，教外的人根本不理你。你们没有在同样一个是非对错的基础上面，教外的人他们所福音的、顺从的、所认定的是教外这个国家的法律，当时是罗马帝国，但可能很多基督徒，他们就很急于、很虔诚嘛，虔诚到去管到那些教外的人，这种对外在的影响。吕正中译本的翻译就把好管闲事翻译作骚扰社会。在莱克姆研究注释丛书里头，他讲到这个字，他提到在古希腊罗马人的想法中，插手或干涉他人事务的行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对立，甚至可能引发革命，很严重啊！你何必因为这个受苦呢？有一个学者叫做迈克尔斯，也是在莱克姆研究注释丛书里头提到，他认为呢，彼得希望警告基督徒认识到自己群体的局限性，不要试图为他人制定道德规范，这可能是隐含的意思，因为制定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种管闲事的形式。除了在基督耶稣里发生的转变之外，我们确实没有看到使徒彼得或使徒保罗组织抗议活动，或试图将基督教的世界观强加给罗马帝国。在莱克姆研究注释丛书里头，也引到一个学者叫做艾瑞特，他也提到，以更高的道德要求去责难外人的行为，干涉家庭关系，或是煽动家庭不满或不和，可能对方信主了，家庭还没有信主，就要基督徒去跟他的原生家庭或是他的家庭去冲突、去革命，这些都是可能成为这个所谓这个希腊文“好管闲事”这个字的因素，关于这一点呢，如果基督徒采取比你更圣洁的态度，要寻找邻居的罪，或是与他们对质，作为自己的工作，哦，找人家麻烦，那这种行为当然属于彼得对于这种好管闲事的谴责的范围。所以莱克姆研究注释丛书，在研究这个字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归根结底，这个词需要一个更普遍的应用方式。基督徒绝不能成为那一种窥探邻居事务或急于分享八卦的人。这一类的基督徒贪得无厌的好奇心会伤害教会，使基督教被外人所厌恶。也就是彼得在这地方告诉信徒说：“你们会不会有一些人受苦，是因为这个缘故？拿着圣经当令箭，拿着圣经当尺，去量每一个非信徒，于是被非信徒好像呢反扑了，攻击了。”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告诉我们，面对受苦的原因呢，基督徒需要留意和明辨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彼得进一步强调了基督徒的特征：我们是因着正确的原因，是奉基督的名，是为了基督的名字，是为着信仰的缘故而受苦，而不是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，尤其是好管闲事，为着错误的原因而受苦。这个过程当中，彼得也提醒他们，不要期盼人生道路是一帆风顺， 的确，为着信仰会受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坚持到底。好，接着16节，4章16节说啊，若未做基督徒，原文没有受苦，但是按照上文，它就是在一个受苦的一个上下文当中呢，进展到4章16节，若未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。这个羞耻的概念就是跟上文有关。如果你因为杀人受苦，因为偷窃受苦，因为作恶受苦，因为好管闲事、骚扰社会、干涉跟监督教外之人的事情而受苦，那没有什么好光荣的。但如果你为着信仰而受苦，你不需要去羞耻啊，你应该引以为荣啊。祷要因这名，这个因这个希腊文是 am，在这个名字里面，在基督徒这个名字里面，归荣耀给神。我们怎么样归荣耀给神？当基督徒在受苦的环境当中，坚忍不拔，存着活泼的盼望。那就是一种归荣耀给神的生命，所以这边你需要知道为什么提到羞耻，原因在于那些真正感到羞耻的，应该是犯下那一些所谓的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，那一些人才应该去羞耻了。所以受苦好像是一个灵修的反思，我为什么受苦？在反思的过程里头。有两个导向，一个导向荣耀归给神，一个导向羞羞脸，不光荣。我们基督徒会受苦啊，为着信仰而受苦啊，为什么呢？这边有一个 hoti 4章17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。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？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，如果你不是为着基督徒，不是为着信仰而受苦，将来你会受到上帝的审判。上帝要先审判教会，审判基督徒。你有没有为着信仰而受苦啊？有，很好，主称赞你。没有，打屁股，是这样子吗？什么叫做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呢？审判这个希腊文加一个定冠词 to krima。你如果从经文表面意思来看，脱离上下文，你会以为那个审判是末日终末的审判，最后上帝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，也就是主再来要先审判基督徒，然后再审判非基督徒啊，大概会是这个概念。这边讲的是审判的次序，是吗？但学者们告诉我们，像赖可宗，还有张永信，都在他的注释书里头提到，两约之间以来，就是旧约跟新约中间那个时代，审判的概念，你不要马上连到末日基督再来那个最后的审判，还有一种审判叫做洁净的审判。在这种洁净审判的概念底下，审判的意义是苦难，也就是神会借着苦难来炼净他的百姓，而神审判的原则，这个炼净的原则，行义的得奖赏，作恶的受惩罚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审判这个字，tokrima，意思是苦难。那种炼净式的苦难，要从神的家起手，也就是基督徒在地上这个阶段，都会经历到去无存精的苦难，更何况是那些不信从神福音的人。如果基督徒在地上都会受苦，你如果不信从福音， 我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。4章17节是这个意思，也就是若是神的百姓连行善，连为着信仰的缘故都会受苦，那么将来那些不信者的结局就更不用说了。信徒在地上的受苦，犹如是未信者将来结局的一个预兆。你们不要偷笑，将来你比这个还惨。我只是暂时的，而且这还是一个 test，我改过来就好，我调整就好，我倚靠神的恩典就好。我的结局不是这个，但你们的结局比我这个还要更严重。在彼得书信当中呢，审判并不涉及近前之人的毁灭，而是对他们的一种提炼跟净化。这种概念在旧约当中也有，在马拉基书第三章。马拉基书第三章的背景在概念上跟彼得的信息很接近，就是主将来要到他的圣殿，要提炼，要净化他的子民。然后他子民的祭品才会被接受。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说啊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”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，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，必竭尽力为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所以，的确，彼得书信当中的审判并不涉及毁灭。我们可以从第18节4章18节也可以看到。下文4章18节说啊，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等一下告诉你"仅仅"这个字的意思不是仅仅，而是辛苦艰难的。如果一个义人在得救的过程当中，他都走过那个不容易的过程，4章18节。似乎也是和4章17节一样的概念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来有何等的结局呢？4章18节，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一人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。这种对比的这种问句啊，常常见于犹太文化，他们所谓一种推理的逻辑论证，就他们会权衡轻重，以小观大，或是以大观小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前面这个特定的命题，对于较小的人事物成立的话，那对于较大的就更加成立。如果一人他都 molis 仅仅，意思是艰难辛苦的，所以仅仅得救，意思是在历尽艰辛之后得救。仅仅得救，不是仅仅得救的意思。所以当你去比较不同译本，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若一人得救。尚且不容易，我这翻得很好，就把这个 molis 翻出来，以小观大。如果一人得救尚且不容易，不敬虔的人和罪人又将会怎么样呢？当然，彼得也可能引的是箴言11章31节，说到看呐、啊，一人在世尚且受报，上帝会管教，上帝会淬炼他们。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以小观大，权衡轻重的逻辑论证。4章19节，所以上文告诉你说，基督徒在他人生当中会受， 所以，那造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想一想，你是为什么受苦？这么用另外一种描述，叫做"kata ho philema tu feu"，kata according to to philema the will to feu of the God，根据神的旨意。有一些人，他们的受苦是根据神的旨意，也就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16节：若为做基督徒受苦。14节：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这个叫照神的旨意受苦，为着信仰而受苦。这样的人呢？要把他的灵魂交给谁呢？交给造化之主，这个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，这个交与这个希腊文 parati thesphorson，它是现在是官声语态命令语气第三人称复数的一个动词，这个交与的概念。不是只有 A 交给 B 这样子而已。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告诉我们，这个字是委托的意思，也就是交给某一个人来照顾、来保护，把你的灵魂交与那信实造化的主来照顾、来保护。我们看到类似的观念在诗篇第31篇第5节：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路加福音第23章第46节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"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使徒行传7章59节，斯提凡殉道的时候，他呼吁主说："啊，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。"使徒行传第14章，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，他要离开。他不止在教会安利的长老，还告诉他们，我们进入上帝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保罗跟巴拿巴就为他们禁食祷告，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那是一种交给神来照顾、来保护。在希腊文里头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信实的造化之主来照顾、来保护，是在什么里面交与神呢？是在 am agapho poia，在行善里面。你看到英文的翻译，有一些翻译会告诉你，那个翻译是 "in well doing"。你要在哪里把你的灵魂交给神来照顾、来保护呢？要在做善事的里面。但和本的翻译就没有把原文的那个意思，一心为善，跟在行善里头。是有一点点落差。你看呢？吕正中译本的翻译，吕正中译本的翻译是呢，他把这个 "am"，就是刚才我说到呢，一心为善，希腊文是 "am agapho poia"，把这个 "am" 翻译作"在"，所以照上帝的旨意而受苦的人。要在行善上将自己托付那可信可靠的创造主，意思是基督徒在行善之时，要将灵魂交托给神，相信造物主是信实的，他必会保守。但是这个 am 啊，也可以除了翻译作 in 之外，这个介系词啊，也可以翻译作 by。借着善行，你看现代中文译本就把这个介系词 "am" 翻译作"借 啊，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比较译本，为什么有这些差异？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介系词的翻译有不同的可能性。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呢，所以，那由于上帝的旨意而受苦难的人，借着应该不断的以好行为。就是借着好行为来表示完全信赖，那始终信实的造物主。这边如果你以现中的翻译来看的话，他的意思是基督徒借着继续行善来表达将灵魂、生命交托给神，也就是我们怎么样。你说我把灵魂交给神来照顾、来保护，没有错。我在地上，我继续所谓的行善，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，为着信仰受到他人的恶待甚至迫害，我也不以为意。我要继续让自己在这一个行善里面，借此来表达我已经把灵魂交给神。来照顾，来看顾，我灵魂是不会失落。好像路加福音第12章，耶稣告诉门徒，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，不用害怕。为什么要把灵魂交给所谓的信实的造化之主呢？这个造化之主，希腊文 katiste。他是创造者的意思，因为他是创造者嘛。彼得用创造者来称呼神，我们把灵魂交托给他，他是创造者，他会保护我们，他也有权，包括上文的审判，他当然有权审判呢。而且他是信实的创造者，他可靠。这个创造者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，katistes。新约只出现这么一次，它是 pistos，是信实的，是可信靠的，是可信赖的创造者。彼得告诉我们，当行善受苦的时候，要把自己交托那信实的造物主，因为他必审判报应，他必照管看顾我们的灵魂。
谢谢张德仁牧师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每一次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圣经，总是有许多的收获。从原文看圣经，让芳华看见文字表面更深沉的意义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。大有盼望，下回再会。
愿你荣耀，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，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愁，悔改你宝座前，同心合一，刚强壮胆。Amen.